昨天下午，孟凡威自杀了。周一清晨，长街拥堵，像卡满食物的咽喉艰难蠕动。孔斌不小心闯了一红灯，六分没了。凶兆啊！孟凡威没死在学校，孔斌不必为此负责，至多呢，耽误一两年的职称评定。捏着方向盘在等待绿灯的过程中愁眉紧锁。这孟凡威啊，并不是一个惹眼的孩子，不丑也不漂亮，家境普通，学习成绩中等偏上，班级里呢有俩好朋友，没被其他同学孤立，没早恋，没遭遇过任何不公。这样的学生本不应该自杀呀。红灯变绿，孔斌在车流之间向前涌去。还行，孟凡威是在周日自杀的。还行，孟凡威没有死在学校里。昨晚得知孟凡威的死讯，梦里便有人声色俱厉的喝问：
怎么就你们班学生自杀了？别的班学生怎么不自杀呀？
孔斌在梦中抑郁非常，梦醒之后仍然觉得透不过气。孟凡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来着？他的座位在第三排，上课时偶尔会把手伸到桌子底下偷偷玩手机。性格内向但不孤僻，搞卫生时不太勤快，但没犯过什么大错。孔斌上次找孟凡威谈话还是暑假之前，孟凡威考试成绩稳定，语文和英语不错，数学差一点，他鼓励他好好学数学。孟凡威说了些什么？他没有说太多话，嗯啊的应付。在那次谈话之后，他的数学成绩并没有提高。他喜欢什么？追星吗？和他两个好朋友中午一起吃饭时喜欢聊什么？看杂志，好像追，不知道。恍惚间到地方了，天际泛灰，酿着一场秋雨，远山模糊，深沟显赫，皆蒙于晨雾之中。孔斌今天出门的时间呢，比平时早，校园里十分冷清。一名耷拉着肩膀的初三生从他身边走过，很没精神头的说了一句老师好。孔斌心底突然冒出一句：
老师不好，老师的学生自杀了。
初三生来上早自习，而孟凡威永远的留在了初二。人民教师在雾中思索，如何保护自己光明的未来？孔斌难以相信此情此景中的人民教师会是他自己，也无法正视自己此时此刻的心理。真雾中的教学大楼像是一个高大的怪物，他不想接近怪物。可主任等着他呢，校长等着他呢，孟凡威的父母也等着他呢。昨天下午三点多，杜敏荣昏了过去。楼梯间顶部的管道上垂着一个绳圈，孟凡威的身体挂在那儿，脚底下还有一个翻倒的凳子。杜敏荣起初只看到一条背影，还心怀侥幸，认出家里的凳子之后顿时昏了过去。但他醒得也很快，耳边嗡嗡作响，老公孟哲正扶着他喊他的名字。安澜物业的陈经理站在他斜对面，满头大汗，焦急地说着什么，杜敏荣没听。抬头往上看，管道很高，墙皮上爬满了深绿色的霉点跟裂缝。他想去把孩子抱下来，往前走了一步，却被孟哲给拦住。杜敏荣愣了一下：
我不能让小薇就这么挂在那儿啊。
他还要往前走，孟哲使劲抓着他胳膊。他发觉丈夫的手心冰凉，两人紧挨着，像两坨冰狠狠地砸在一起，就要裂开。寒冷化作一条细蛇，一寸寸缠紧了杜敏荣的嗓子。他打着寒颤问孟哲：
真的是小薇吗？
他还要往前走，孟哲使劲抓着他胳膊。他发觉丈夫的手心冰凉，两人紧紧挨着，像两坨冰。 孟哲抿嘴沉默不语。滨江派出所的警察来得很快，领队警官说市局的刑警和法医还在赶来的路上。杜敏荣耳边的杂音减弱了些许，听着物业经理向警察重复了一遍发现孩子的过程。杜敏荣一家呢住在顶层，上下楼乘电梯鲜少推开楼梯间的铁门。陈经理呢也是检查楼道卫生时才发现暖气管道上掉了个人，他认出这是十楼业主家的孩子，急忙联系了十楼业主。孟哲是设计师，周末加班，杜敏荣呢在补课学校教英语，周末等于工作日，俩人都不在家。孟哲先赶了回来，他要将孩子抱起来，被已经联系了警方的陈经理给拦住了。杜敏荣盯着陈经理一张一合的嘴巴，只觉得对方胡茬之下的两片嘴唇仿佛是扳机，一枪接一枪的将子弹蹦进他的脑壳。又过了十分钟或者是更久吧，市局的刑侦部门和法医到了。主法年近五十，面色冷峻，带着一个年轻的实习法医，孟凡威终于被摘了下来。年轻法医打量半天，一边检查一边斟酌道：舌尖微吐，骨舌骨折，有锁沟生活反应，老师是不是可以排除？
可以排除他医的可能了。
杜敏荣听得心惊，又发现孩子的裤裆似乎不太干净，几次三番想要扑过去都被警察拦住，直到主法开口叫到他身边的实习法医，警察才松开杜敏荣的胳膊。杜敏荣恍惚地走到法医前问：
您刚刚那番话是什么意思啊？
法医平静地看着他，杜敏荣忽然激动起来：
我们一家三口过得非常非常幸福，小薇不可能自杀，你们一定要查清楚，小薇不可能自杀的。而且你看她裤子，你看她裤子是不是？
回市局后我会做详细的鉴定的，能够理解您爱女心切。至于她裤子，颈部椎体脱落会导致二片失禁。
他说着瞟了一眼派出所的警察，其中警衔最高的那位立刻迎了上来，一手拉住杜敏荣，一手拉住孟哲。
哎，这样啊，先让市局领导们先把孩子安顿一下，然后您二位跟我详细说说这孩子的情况。
昨天下午3:22，滨江派出所接到报案，一个女孩在楼道里上吊自杀。邹瑜端坐在校长室，神思不属地盯着挂在墙壁上的水墨画。他刚从警校毕业不久，成为片警之后没见过几回死人，眼下坐在校长室里了解情况，心中依然晃动着昨天下午那根吊在暖气管上的绳子。在他过去的人生里，垂下来的绳子是和灯光系在一起的，从此以后却要系在死人的身上，与死人的照面，挺突然的。出警之前，邹瑜正看球看得起兴，忽然被陶队长薅起后脖领子提溜起来：
来活了，跟我走一趟。
得知小小年纪的女孩子上吊自杀，邹瑜一路上生出了许多遐想，主题都是青春爱情故事，脆弱背景，青色血管，忧郁眼神。到了现场才发现那姑娘没什么特别的，没有漂亮裙子，漆黑长发，苍白的脸颊，就是一个普通孩子，扎着马尾，穿着宽松的 T 恤跟牛仔裤，做出了不普通的选择。脑子里还在沿着那根绳回忆昨天的事儿，校长室的门忽然被人粗暴推开，陪着陶队长说话的校长跟主任都被这动静惊得愣了一下。门外就是死者孟凡威的父母，夫妻俩看着比昨天更憔悴了，衣服还是昨天那身儿。邹玉望着他们感到一阵紧张，孟哲的声音仿佛吞了碳似的暗哑。邹玉根本没注意孟哲说了什么，只觉得孟哲吐出来的每个字都沾着血，不需要听清内容也能感受到那种难过。面对这样痛苦的嗓音，绝望的神情，他找不到理由去劝失去孩子的父母保持冷静。更要紧的是，他下午还要去市局取法医的鉴定，然后亲手将鉴定结果交到失去父母的孩子手中。邹玉刚刚才意识到这有多困难。 孟哲说，
请把小薇的班主任叫过来吧。
主任说，孔老师在赶来的路上，警察同志也要和他了解一下情况。应该把野字去掉。邹玉移开视线，他觉得孩子父母看着不像来了解情况，倒像来打仗的。他们会用暗哑的难过的嗓音不停地轰问学校，孟凡威是否遭受了校园暴力，是否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这就是一场仗，学校和家长要竞相把孟凡威自杀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对方，然后再去处理悲伤。推开校长室的门之后，孔斌看到了六张脸，每张脸都是忧郁的、紧绷的、心事重重的。他从未想过自己的职业生涯会有这样压抑的一天，两只脚踩在了泥潭一般粘在地上，无法向前迈动一寸。在这片刻的停顿里，有两张脸染上了愤怒之色。孔斌活动双腿，催促自己走进校长室，操纵着发干的舌头，抢在学生父母责问自己之前开口问。
他说他最怕给别人添麻烦。
六张脸睁大了十二只眼。得益于出人意料的开场白，此刻的寂静更甚于他推开门的那一刻，孔斌的心绪也勉强从自我的唾弃之中镇定下来。初一刚开学不久的一次班会，孔斌让学生们谈论他们喜欢什么、怕什么。很多孩子刻意给出了滑稽的答案，怕拉稀没带纸，怕在别人家上厕所赶上停水，诸如此类的。当孔斌问起孟凡威的时候，这孩子想了半天，说最怕给别人添麻烦。这个答案很不快乐，这也是孟凡威唯一一次主动透露出他的敏感，却如泥牛入海一般的消融在了班会的欢声笑语中。孔斌难免责问自己，在那个遥远的、热烈的、模糊的下午，他为什么对这个答案毫不在意呢？
那个时候，学生们刚刚升入初中，我以为他是在新环境里有些害羞，你们呢？
孔斌内疚却又无辜地向孟凡威的父母发问，
在你们将他养育成人的过程里，是怎么对待他的敏感的？
他盯着孟哲呆滞的神情和杜敏荣苍白的脸颊，决意将刀柄握在自己手里。为人师表，他的内疚是真的，可他能送上的只有无辜。
你什么意思啊？
孟哲红着眼睛凑到他面前，
孩子在家里从来都是好好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学校里，成天在你眼皮底下，你完全没发现他有什么变化？你是怎么当老师的？
主任连忙插过来，一个保护者的姿态站在了孔斌面前。哎呀，这个一个班里五十多个孩子。孟哲一把推开主任，伸手拉住孔斌的衣领。
我问你，你是怎么当老师的？
校长室里的两名警察适时地分开两人，孔斌理了理衣服，一口恶气堵在喉头。五十多个孩子的命都归我班主任管，谁还敢当班主任呢？回家路上，孔斌先去了国税局接上妻子，妻子收起雨伞钻进车里。怎么样了？
学生父母情绪有点激动，还让我还他们女儿，还说要去教育局门口拉条幅呢。
这事怎么能怪你头上啊？要怪就怪现在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差。
别说了。
不想听死去的学生再挨骂，孔斌打开了音乐。妻子切了两首歌，靠在车门上不再吭声。甫一打开家门，孔斌便闻到了一股臭味。妻子立刻沉下脸，走到客厅另一头，打开所有窗子。湿润的风涌进来，带着雨后的冷。妻子面无表情地走进卧室，用力地关上了门。孔斌走向了另一间门，虚掩着，他却不想推开， 得了糖尿病的父亲就躺在这间卧室，而他就是这臭气的源头。学生死了这个冲击令孔斌将护工请假这事给忘了，其结果就是已经失去行动能力的父亲独自待了一整天，在大便失禁过后躺在排泄物上无声无息的发臭。久病床前无孝子，孔斌还记得父亲没生病时对他有多好，也记着父亲每月8000多块的退休金，终于还是推开了门。父亲转动半天失明的眼睛看向他，浑浊的玻璃体中既无责难也无煎熬，那已经空无一物。
对不起阿爸，我忘记小张请假了。
孔斌掀开骚臭的毯子，父亲身下铺着4层厚厚的纸尿垫，两腿之间堆积的褶皱下体和屎黄色的秽物，污秽物粘在腿根漫在纸尿垫上，这一切既糟糕又恶心又平常。孔斌花了1个多小时将父亲跟床铺收拾干净，精疲力竭地走向自己和妻子的卧室。他站在卧室门口，一及妻子闻到臭味时的脸色，心中一阵烦闷，和站在父亲的卧室口时如出一辙。
我的学生死了，这一切还能更糟吗？
杜敏荣合上家门，拖鞋换到一半，忽然意识到家里不会再有人给他跟孟哲留灯，眼泪又逼上来。他抽噎，孟哲伸手抱住他，他靠着丈夫的手臂想问那盏熄灭的灯，你为什么要抛下爸爸妈妈呀？不久之前家里还住着4口人，清晨如厕时总是兵荒马乱，杜敏荣工作之余起早贪黑地照顾着老人和孩子起居，孟哲建议他辞职，他不肯，他知道孟哲一个人养家会很困难。孟凡威升初二之后偏科越发明显，杜敏荣每天夜里给女儿补习，清早起来做饭，肉眼可见地苍老了许多。孟哲考虑了很久，
你这样太辛苦了，我准备把我爸送到养老院去。
正在看电视的孟凡威扭头，
能不能别把爷爷送到敬老院啊？
爸爸妈妈都忙，没那么多精力照顾你们俩。
爷爷好像不想去。
你没看到你妈累的都有白头发了？
爷爷会寂寞的。
你上学，爸妈上班，爷爷在家也寂寞呀。
可是敬老院……
你别可是了，格物学习去，爸妈累死累活的不都是为了你啊？
孟哲做决定的整个过程杜敏荣一声都没吭，于是4个人变成了3个人，现在3个人剩下了2个人。2个人依偎在空荡的屋子里，杜敏荣说，
我明天再去一趟学校，小薇肯定是在学校受欺负了，她在家里一直乖乖的。
别说了。
杜敏荣忽然觉得丈夫的声音很冷酷，她推开孟哲，摁开灯，灯光下的客厅越发空荡。杜敏荣扭头看向孟哲，生平第一次从丈夫的脸上看到了泪痕，她无措地站起。女儿不乖了，不乖的女儿把爸妈遗弃在这种境遇里，学校、邻居、亲戚、同事、周围的人怎么看待孟凡威的自杀？会怎么看待他们这对父母？好好的一个家，好好的生活，为什么要死呢？
我觉得我一伸手还能摸到他的轮廓呢。
孟哲依旧站在门口，盯着沙发上属于孟凡威的位置，伸手在空气中描摹着什么。
薇薇确实挺敏感的，却又什么话都不跟我们说。
杜敏荣想要否认这一点，她跟女儿的关系明明十分亲密，直到她张开嘴才发觉， 他想举证的亲密都发生在很久之前，女儿的疏远无声无息也不知端倪。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说。
要怪就怪我吧，别怪孩子了。
为什么要怪你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告诉我，我怪你什么呀？
你不是也听到了吗？
孟哲擦了下眼睛，随着肩膀的下塌，他垮掉了。垮掉的一家之主用嘶哑的嗓音继续道：
微微班主任有一句话问得挺对的，咱们是怎么对待微微的敏感的？
杜敏荣浑身发冷，幻视也出现了。她看到丈夫抬手遮住脸，哭腔与悔恨、疲倦与难堪一起从手底下往外钻，转瞬间便将那只手腐蚀得骨肉离散，血迹斑斑。
他还说，微微最怕给别人添麻烦。什么是麻烦呀？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麻烦？我不是一个好儿子，我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真他妈的照顾不过来呀、啊！我当着孩子的面把他爷爷送去养老院，我总跟他说咱俩辛苦，我总跟他说咱俩爱他，所有辛苦都为了他。我拿孩子当借口把自己爹撵养老院去，孩子怎么想？孩子当真了，明白了吗？他当真了。
邹玉被人拦住时，距离市局停车场大门只剩下一步之遥。他侧过头看见警校时期的师姐，风有些冷，从耳畔卷过。师姐没扎马尾，散开的长发在空中铺开，显得有些狼狈。邹玉捏着档案袋感慨，吹进市局的风比吹进滨江派出所的风猛多了。
风大才能把你吹来啊。
邹玉晃晃手中的牛皮袋，法医鉴定，辖区一孩子上吊，我来跑个腿。
多大孩子呀？
14岁小姑娘。
为什么上吊啊？早恋吗？
看长相不像跟早恋有关。
那是不是学校遭遇什么了？
家长这么说，班主任否认了。
那可能是家庭原因吧，多数家庭不幸福。
班主任话里话外也这意思，家长也否认。一辆警车驶进来，保险杠是瘪的。邹玉瞧过去，那辆警车以一个慎重的速度倒进停车位，车上没人下来。
哎呀，挺难办。
可不是嘛，推来推去的。
正常，都害怕自己和自杀的原因沾上边儿。自杀的人就像《皇帝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把平静的生活一些操蛋的东西给点破了。
邹玉琢磨了一会儿，也对，是这理儿。
我的看法一向比较偏激。
没有，师姐你人特好。我之前听说你爸把你男朋友也调到市局来了，啥时候办婚礼啊？
不办了。我男朋友跟精神病院里一女病人私奔了，别问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
邹玉觉得这话又惊人又好笑，但憋住了。行。
我也觉得行。和不知道孩子为谁上吊的父母相比，我至少知道他跟谁私奔呢。
师姐将手插进衣兜，
我上楼了，拜拜。
邹玉目送一会儿师姐高挑的背影，第一眼看了眼自己脚下的影子，心中忽然生出了许多杂念。回到滨江派出所的时候，陶队长正在看球赛，两只脚翘在桌子上，手里还抱着一包花生。邹玉挨过去将档案袋丢在一边。
我明天再去孟凡威家属那儿吧，今儿去太残忍了。
这一行啊，残忍的事多了去了，
比我穷的人也多了去了，不代表我就不穷了。
行，你自己定吧。
于是邹玉也坐下看球。德拉蒙德两罚全中，陶将将花生递过来，邹玉推了回去。
我发现人的想法都特别不堪，而且越来越不屑于去掩藏不堪。
你还发现什么了？
窗外的秋风撕扯着树枝，邹玉仰起头，视线久久凝固在泛黄的天花板。
我还发现，这世上的不幸都毫不讲理，都特别随机。
一个朗读者，马小成。
그대는너무힘든일이많았죠새로움을잃어버렸죠그대슬픈얘기들모두그대요
微微最怕给别人添麻烦什么是麻烦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麻烦我不是一个好儿子我也不是一个好爸我真他妈的照顾不过来我当着孩子的面把他爷爷送去养老院我总跟他说咱俩辛苦我总跟他说咱俩爱的所有辛苦都为了他
꿈을꿔